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芬妮。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借镜澳门海默，联合国秘书长警告核战风险。南韩国防部长指出，除非金正恩想要自杀，否则应该不会动用核武。美国国务院表示，俄罗斯选举极不民主，华盛顿不会发表贺电。欧盟就纳瓦尼之死制裁俄罗斯，并新增军援乌克兰50亿欧元。美国最高法院再次延长德州移民驱逐法的暂停期限。美国环境保护署宣布，最后一种石棉材料将被全面禁用。下面是详细的新闻内容。礼拜一，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援引奥斯卡得奖电影《澳门海默》，警告世界正面临数十年来最高的核战风险。当日，古特雷斯在由日本召开的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会议上表示，这部关于道德冲突的原子弹之父传记电影，为世界数百万人生动呈现了核子末日的严峻现实。他说，人类在澳门海默的续集中无法幸存，就在我们召开会议之际，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和不信任已经将核战风险推升至数十年来的最高点。尽管古特雷斯并未点名俄罗斯总统普京，但亦强调核武恐吓必须停止，以任何形式威胁动用核武都令人无法接受。而主持会议的日本外务大臣上川洋子亦誓言，东京当局将进一步加强国际和政治上的关注，努力防止各国在太空部署核武器。北韩礼拜一再次试射弹道飞弹，是自2月14号发射巡弋飞弹后时隔33日再次挑衅。南韩国防部长申元实礼拜一在首尔一场外媒记者会上说，除非北韩领导人金正恩有自杀的决心，否则应该很难会大量动用核武进行先发制人的打击。申元实当日是在外媒记者会上被问及对北韩军事挑衅的看法。另一方面，随着外界日益揣测北韩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将安排谁来接班，南韩统一部礼拜一指出，北韩不排除会比金正恩的女儿金珠爱作为下一任北韩领导人。该部发言人具炳灿表示，如果金珠爱接替他的父亲，成为与世隔绝的北韩金氏王朝第四代领导人，北韩人民将会首当其冲承受苦果。对于俄罗斯总统普京这个礼拜再次赢得下一个六年任期，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巴特尔礼拜一批评俄罗斯的选举极不民主，华府不会祝贺普京的胜选。现任总统普京这个礼拜在缺乏激烈竞争的大选中取得又一次压倒性胜利。据俄罗斯官方公布的结果显示，在3月15号到17号为期三日的投票中，71岁的普京拿到超过7600万张选票，以80%的得票率压倒性胜出。当被问到普京总统连任一事，巴特尔告诉记者知，这个是极不民主的过程，即使普京很可能会继续担任俄罗斯总统，但这个并不能够成为他实施独裁统治的藉口。至于美国是否会拒绝承认俄罗斯的大选结果，巴特尔回答说，我可以确定地说，美方肯定不会发表贺电。欧盟外长会议礼拜一正式通过一项加码50亿欧元的提案，以军援乌克兰的国防，并制裁对谋杀俄罗斯反对派领袖纳瓦尼负有责任的30名俄国人员。今年2月，俄国反对派领袖纳瓦尼处死在北极圈的俄国监狱。据欧盟部长理事会新闻稿指出，外长同意制裁那些需要对谋杀纳瓦尼负责的人员。欧盟对外事务高级代表波瑞尔就在会后表示，这一波受制裁人数大约有30名。另一方面，欧盟亦透过欧洲和平机制分设的乌克兰协助基金 增援50亿欧元俾乌克兰，用于抵抗俄罗斯嘅入侵。与此同时，欧盟正系商议要如何动用欧盟冻结嘅俄国官方资产嚟帮助乌克兰防卫及战后重建。目前虽然多数成员国都表态支持，但仍然有部分国家有所疑虑，希望确认更多细节以符合国际法。礼拜一，美国最高法院再次延长对德州一项州法的暂停执行，为最高法院提供更多时间来审查关于逮捕非法移民的命令。根据大法官阿利托发出的一项行政暂缓令，再次推迟德州参议院第四号法案的实施。该法允许州警逮捕并驱逐非法入境者，但新命令没有定下暂停执行的结束日期或时间。另一方面，阿利托亦没有表明最高法院对此事的最终立场。目前拜登政府正在寻求阻止德州的州法，称该州法将是对联邦政府制定国家移民政策权力的前所未有的侵犯，而德州就主张需要有广泛的新权力来解决非法移民问题，并提出了美国宪法授权该州保护自己免受非法移民涌入的论点。目前已经有25个州支持德州保护边境的主张。美国环境保护署礼拜一宣布了一项有关石棉的全面禁令，针对的是美国仍在使用的叫做温石棉的最后一种石棉类型。环保署表示，这一项宣布是拜登总统岩政登月计划的一部分。这一全国范围的行动倡议是为了在美国终止岩政。从医学研究显示，接触石棉是一个已知的导致肺癌、间皮瘤其他某些癌症的原因，并且与美国每年40000多宗死亡事例有关。虽然石棉是按照2016年的一项化学品安全法而被禁止的第一种化学品，很多消费品已经将它移除制程之外，但是在一些氯性漂白剂、刹车片和其他产品中仍然在使用这种致癌材料，主要是由巴西和俄罗斯入口。不过在禁止入口的同时，这项新禁令亦给予5年或更长来逐渐实施新法，目标是为这段合理过渡期提供便利。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布林肯这个礼拜再访中东，推动加沙停火。美日提出安理会决议，禁止在太空部署核武。白宫证实哈马斯第三号人物死于以色列空袭加沙。防范中共渗透，印第安纳州禁止与外国对手签订姊妹城市。欧盟通过关键原料法，减少依赖第三国。盖普洛民调显示，41%的人认为中共是美国最大敌人。下面是详细的新闻报道。美国正在努力推动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在加沙停火，令受到这个巴勒斯坦激进组织绑架的人质能够获释。国务院19号表示，国务卿布林肯这个礼拜将会访问沙特阿拉伯和埃及，并与两国的领导高层会面，提供更多人道救援进入加沙，以及讨论这一块飞地的战后计划，亦将是布林肯和沙特和埃及官员讨论的议题。布林肯现在在亚洲参加在韩国举办的民主峰会，并在今日与菲律宾总统和外长会面。美国和日本礼拜一提出一项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决议案，强调各国应遵守外太空条约，禁止在太空部署核武。路透社报道，一名知情人士说，美国认为俄罗斯正在开发一种太空反卫星核武，如果引爆可能会扰乱军事通讯、基于电话的乘车服务等，造成严重破坏。在路透社看到的决议案中，美日两国呼吁受外太空条约约束的国家不要在太空部署这类武器，亦不要开发。今年2月14日，美国共和党籍联邦众议员特纳发布一项模糊的声明，警告国家安全将受严重威胁。 白宫发言人2月15号评论指称，德纳的声明和俄罗斯正是开发但尚未部署的太空反卫星武器有关，而这个将违反外太空条约。白宫礼拜一表示，以色列上个礼拜击毙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的第三号指挥官，先前以色列曾称他是该国空袭加沙的目标，但并未证实他已身亡。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在宣读美国总统拜登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之间的通话说，哈马斯的第三号人物萨伊在上个礼拜以色列的行动中被歼灭。沙利文表示，以色列亦摧毁大量的哈马斯部队，击毙高层指挥官在内的数千名哈马斯战士。以色列军方11号表示，9号、10号对加沙中部一处地下建筑发动空袭时，将攻击目标锁定伊萨，称他是哈马斯去年10月7号袭击以色列的策划者之一。以色列军方发言人哈加里当时表示，伊萨是哈马斯武装分支卡萨姆旅领导人大夫的副手。美国印第安纳州州长艾里克·霍尔科姆上个礼拜签署了一项州议会通过的法案，其中一项条款禁止该州的县、市、镇或乡镇与包括中国在内的任何外国对手的城市、镇、省、县、学校、学院或大学签订姊妹城市合作协议。法案7月1号生效，目前尚未清楚该法案是否具有追溯效力，是否会影响到印第安纳州与中国城市之间已经签署的姊妹城市协议。来自印第安纳州的共和党众议员吉姆·班克斯18号对此禁令表示赞赏，话我们好高兴州议员致力于扫除中国共产党对我们州的影响，无论是禁止购买农地定是签订合作协议。欧洲联盟部长理事会18号宣布通过关键原料法，这个法案是一年前由欧盟执行委员会提出，去年12月欧洲议会通过，目标在2030年前 40% 用量来自境内加工，对单一国家任一战略性原料依赖度不超过 65%。 欧盟关键原料法目的是加强对科技、绿能产业至关重要的原料供应自主性，减少依赖特定国家。目前欧盟最大原物料依赖对象是中国，为了加快达成原料自主目标，此法要求欧盟各成员国家需设立原料开采加工产业的单一审查窗口，开采计划申请许可需在27个月内发出，回收或加工计划就需在15个月内审完。关键原料法将在欧洲议会及欧盟理事会主席分别签订后，自刊登欧盟公布起第20日生效实施。美国民调公司盖洛普今年2月1号到20号针对全美50个州和华盛顿特区民众进行电话采访，结果发现有 41% 认为中国是最大敌人。盖洛普在礼拜一的新闻稿表示，中国已经连续4年成为美国人心中的头号敌人，另有 26% 的受访者认为俄罗斯是最大敌人，9%选择了伊朗。比较特别的是，有 5% 认为美国最大的敌人就是美国自己，不单止超过 4% 受访者选择的北韩，还创下自2001年统计以来的历史新高。另外，在美国人对全球各国好感度方面，加拿大和日本都拿到 83%， 接着是英国 82%， 德国 79%， 法国 78%， 台湾就以 77% 成为第六名。而好感度最差的是俄罗斯 8%， 北韩就以 9% 成为倒数第二。盖洛普这次民调透过电话随机抽样进行，全美50个州和华盛顿特区一共有1016名年满18岁的成年人受访。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